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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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好开心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相遇在真爱世界。咱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每一天都充充满满的去经历神所赐给我们每一天够用的爱和恩典。今天呢，林正儿又是和我亲爱的宝贝弟弟宇泽弟弟在这里和大家聊一个非常难聊的话题。
大家好，我是宇泽。你刚讲的那个事，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够365天每天都在这个世界里边不出去面对现实的世界该多好。
哎呦，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呀。
对，我是说这个真爱的世界。
真爱的世界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哦，真的。
哦哈。
哎呀，宇泽第一只老师觉得这生活可蹉跎了。
生活虽然蹉跎，可是真爱能够让我们继续。
阿门。
所以呢，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在真爱的世界。
是，没错。
我们应该是出入都是在爱当中。
并且我们是有真爱的。
真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真的是真爱。真的是真爱。
就真的是真爱。说真的。那在今天的话题当中呢，我们上一次其实我们聊过了，就是关于试婚的这个话题。
是是。
其实很多人试婚呢，也不仅仅说是出于说我想知道我跟他生活在一起能不能够适应，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对自己的情欲不能够控制的一个借口。
没错。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情欲的问题。其实前几天我在读经灵修的时候，我看到创世纪里边的一段话，非常的羡慕。其实就是以撒和利百加。
是。
经文当中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唯美，
很美。
他说以撒的心得了安慰。我觉得真正的婚姻，或者蒙神喜悦的婚姻，或者健康的婚姻，是给彼此带来医治的。
非常。
而情欲的问题，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正儿姐讲到，你也引用了是 C.S. 路易斯的话，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情欲其实只是索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一样。一个好的婚姻可能是不断的给予对方，给予对方医治。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医治。
是。
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包括宇泽自己也会面对一个问题，
是
就是情欲的试探的问题。而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不得不去承认，而又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胜过的一个问题。
对，你会发现说可能我们在教会也好，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环境当中，很少有人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现实。
或者我们在教会当中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甚至有些人说你谈这个话题呢就不符合圣徒的体统。
是。
有些时候呢，有些长辈就告诉你说祷告就好了，祷告就好了。有些时候甚至教会当中只会去批评那种在面对自己情欲试探时候跌倒的弟兄姐妹们，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样子你以后永远不能结婚了。
是。
因为你已经伤害了得罪自己的身体，却没有提供给一个道路和一个方法，是告诉他们说你怎么样去对付你自己的情欲的需要，你怎么样去面对情欲这个事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没错。
无论是教会的牧者，还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还是说我们的这些做大哥哥姐姐的，就是我们已经在婚姻里了，我们别忘了说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自己单身的时候情欲的那一种试探和诱惑和那种需要也是同样存在和强烈的。
没错。
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去对付的？可能很多人说哎，我失败了，反正我现在结婚了，我也就不再去想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哈。所以也没有想过说自己怎么去分享一下当时的挣扎，为了帮助我们现在还在单身的挣扎的过程当中的弟兄姐妹能够说，哦，原来我这个样子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没错。
哦，原来其实大家都要经过这番的挣扎。那这个呢会帮助他们更加的敞开自己的心怀，说好吧，我愿意做一个透明的人，我愿意神的恩典来浇灌我，我愿意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刚刚真人姐讲的时候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在我的认知当中也有很多片面的地方。
是。
我也会觉得说在教会当中这么圣洁的地方谈性谈很多一些你知道夫妻之间的事情是不圣洁的。但后来有一次我在学习当中，我忘了是我在看书还是在听一个讲到的时候，我才发现 上帝创造的性是美好的，
是的，
并且上帝的用意是美好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上帝创造的性欲也是好的，
是的，
还有情欲都是好的，就像食欲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食欲，就食欲不振了，反而是有病了。我觉得情欲也是一样的问题，有情欲并不是错，而看我们是怎么去用这个情欲
去处理它。
对，因为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说如果你看见那女人动了淫念，也就是犯罪了。
是，
可是这个跟有情欲是两码事。有很多的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讲，尤其很多是在青春期发育的一些年轻的小的弟弟妹妹们，他们会说我有这样一个生理的反应，我有这个心理的反应等等等等，或者就像保罗讲的是欲火攻心。我觉得其实从生理上来讲，从健康上来讲，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它是在一个身体的发育期。但是因为我们片面或者不正确的认知，我们在教会当中就说你不可以这样，你这样是错的。
对，
反而我觉得给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一个错误的认知，而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错误的认为说性就是肮脏的，其实这是不对的，
这是非常不完全的一种教导。那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刚刚宇泽弟讲的，就是说神创造的这个性欲放在我们的里面，原因呢就是要让我们彼此在夫妻的这个情感的生活当中彼此的爱慕，彼此的追求。你想想看，如果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那种性欲，就是说在这个对对方的身体或者是在情感上的这种需求的话呢，其实在婚姻里面的日常的生活很容易就让这个情感掉入到一种非常枯燥乏味的状态当中去。
没错，
它就好像一个例行的公式一样。可是呢，由于一种情欲呢，就好像我们雅各书里面想的，他思慕他，好像爱慕他成病了，对，他会因为想念他而渴慕想要跟他在一起。那其实呢，性欲也是推动我们进入婚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动力。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被这个性欲所捆绑，变成他的奴隶的话呢，这就是好像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任何其他东西所控制，就会变成这个欲望的一个奴隶。
没错。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有呢，我们如果像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谈，我们就好像要用纸把这个火给包起来一样的，我们避而不谈，或者我们假装存在，这都是一种掩耳盗铃的现象。
没错。
然后呢，让这些孩子，你不跟我谈的好，我找别的人去谈，你想他找谁去谈，那就是世界上都没有好好谈这方面话的，都是扭曲的，都是污秽的，都是一种从罪的角度出发来看他的。那为什么不好好的公开的来和孩子们和我们教会的单身弟兄姐妹们谈这个话题呢？所以呢，在我前段时间的真爱住我家，我有系列的节目叫做信不信由你，就是公开的来和我们亲爱的单身的听众朋友来谈到底性是怎么，性欲要怎么样的去面对，然后怎么样去成为性欲的主人。当然这个过程呢，有一些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我不舒服，我不好意思转这个节目啊，我甚至都觉得说听的时候我自己都感觉说我想找个人谈我都没有办法找个人谈。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这种文化
环境，
我们的环境，我们本身中华文化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内敛很含蓄的一个文化，他甚至是把那些所有的就是说家庭里面的事情他都认为说家丑不可外扬。
是，
所以不光光是这个性的这个问题，很多很多的包括相处之道啊，夫妻之间的那种沟通啊什么，咱们都不拿出来谈，以至于呢大家都是变成一个要不就是谈虎色变，要不是谈色虎变，就是处于一种错误的这种状态当中。
另外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情欲也好性欲也好，这样一个问题不光是单身的朋友有，已婚的人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本来就是我们罪当中一辈子要去不断处理的问题。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处理，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反而可能对于弟兄来讲，在情欲的试探当中比姐妹们可能受到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我的理解是可能受到的更多一些。可是我记得很清楚，
表现不同吧，应该这么说。
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我自己的小组当中，我很感谢神，就是我在教会当中，我自己是一个在属灵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一个孤儿的状态，就是 实我没有一个属灵的榜样，没有一个属灵的父亲，或者没有一个辅导这样子、嗯、可是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祷告，祷告很多年以后，我发现我在教会当中有一群，应该说叔叔伯伯、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来到这个团体我非常不喜欢、嗯、我就觉得说大家
他们都太老了，
太老了有的时候一进教会都谈论退休计划，我现在说 Oh,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谈论他们的些软弱、嗯、而面对情欲的试探，我发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来谈论它，
对，
我们不压着它。而最重要的是，当你会发现周围的人跟你有一样的这样一个认知的时候、嗯、你才发现说哦，我的 shame 我的羞耻不是羞耻了、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来谈论。
是，
我上大学的时候每一个周二呢，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全校是 option 的，就是可以选择性的、嗯、我们在一个大堂当中呢，就是谈论黄色录像啊、嗯、性试探啊，甚至后来我们还谈到同性的问题、嗯、那很多的男性朋友们，这些弟兄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谈论他们自己的一些挣扎、嗯、各个方面的一些挫折。我们在每一次的会议当中都会请到很多的一些牧者来、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其他教会的牧者。
是，
你看有一次哈，有一个牧者就在现场就给我们讲到他在性上面的犯罪，
哇，
包括他在性上面的跌倒。他这样讲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就开始哭泣，后来就小组讨论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孩子们就完全打开话匣子、wow. 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说一旦开始分享的时候
是自由了，
就自由了。因为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带到光中了。那雨泽自己其实我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挣扎，因为你自己是单身，是，可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挣扎的原因不是说因为只是他哦，好像你觉得有肉体上的挣扎各方面那么简单、嗯、而是在那一刻你发现你是神的孩子。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去平衡。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一直以来我有一个算是比较优点的地方，就是我这个人爱去讲话。
是，
就如果说我真的觉得不行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找人的。
对，
但是我也很感谢神，就预备了好的弟兄给我。我有一个弟兄给我讲过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办法去相信，直到后来我自己去尝试。
是，
他说有一段时间他那时候是单身，然后他自己也会觉得说有一些就像保罗讲的欲火攻心，他是一个敬拜者，他自己非常的爱主。有一段时间他就是每一周五的晚上8点准时上床睡觉、嗯、早上6点他就去公园，带着他的吉他，带着他的日记本，带着他的圣经、嗯、他就完全是一上午自己的敬拜。
是，
他说你知道吗，宇泽，那段时间我真的就发现我对于女生对于爱情没有那么多的向往、嗯、以至于后来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们公开你是同性恋？因为他长得也很高大、嗯、很帅气。
是，
但是他现在已经有结婚有孩子、嗯、他完全不是同性恋。
是，
只是他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那一刻你才发现说肉体的情欲对你来说不需要了、嗯、他说了不需要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相信一个男人不需要了。后来当我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我自己花时间跟主在一起、嗯、后来我为了这个我还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戒指、啊、因为那是一个40天的洁净祷告。
是的，
后来我就说我自己要在神面前有个约定、嗯、我做完这40天的洁净祷告，我要在神面前有个新的真爱之约、
嗯、
因为我看的是英文，它就叫 covenant、
嗯、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有很多时候面对情欲其实是一个英文叫 replace 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转移的问题，就是让神的话语进来、嗯、让神的爱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属神的爱情对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不是说我们不要爱情、嗯、而是那个情欲对你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了。
太棒了。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实在是太重要，所以我们太长了，录不完了，我们就得要下一期的节目继续聊，好吗？
下一期也讲不完。
那下期节目讲完，我们以后再讲，好吧？
行行，解说了算。
反正我这宇泽弟，我是随时把他召唤来的，
就是一个楼上楼下的问题。
他欠着我的，我这么爱他，我整天给他张罗他
终身大事。咱都欠了福音的债，真的还不完。
讲错了，他没欠着我，他欠着主的。然后我们都欠着我们亲爱的听
众朋友，我都欠，我都欠，全世界我都欠。
真好，爱就是常以为亏欠。我们弟弟做的这么好，你看他现身说法。好了，我们今天的真爱事业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我们继续和宇泽弟回来聊关于情欲的这个话题。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